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宣灯，文章的题目是在天国乐团的13年，作者日本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3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自幼跟随母亲修炼，在国内经历过迫害，有家不能回。来到日本以后，加入了一些政法项目。在这近30年的修炼中，一路走来磕磕绊绊，幸而始终有师尊的慈悲保护。值此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之际，将自己在天国乐团中修炼兑现使命的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幸得师尊安排，自幼习得乐器。我就读于一所很普通的私立小学，但学校的管乐队却常年在市管乐队大赛上得奖，在这方面小有名气。小学1年级时，母亲想让我学习一门特长，于是我就懵懵懂懂地报名加入了学校的管乐队。那时在我们学校，女生一般吹木管，男生吹铜管。我本想选择萨克斯风，怎奈小手指太短，老师说以我这个条件，萨克斯风和黑管都吹不了，只能吹长笛。我很无奈地选择了长笛。就这样，在小学期间练习长笛，多次参加市里的管乐队大赛，过程中学会了很多音乐基础知识，以及列队行走方法。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师尊为了我今后能在天国乐团中兑现使命的巧妙安排，感恩师尊。第二部分，加入天国乐团，踏上兑现使命之路。来到日本以后，我住在名古屋。2013年参加东京425游行的时候，机缘巧合，晚上在一位东京的乐团同修家里住。闲聊中，我随口提到自己会吹长笛，哪知那位同修是吹短笛的。同修马上就把长笛声部的乐谱打印出来交给我，说可以回去练习一下看看。就这样，我拿到了游行曲目的乐谱。回去以后，第一感觉是乐谱好简单，然后就放到了一边，没有真正的当回事。直到2个月后的一天，当地集体学法，一位知道我会吹长笛的同修问我，大法曲子练得怎么样了？我完全没有练习，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但内心感受到了，这是师尊借同修的口在点化我，让我抓紧。于是回家后马上练习，把游行曲目都吹了下来。在那年的720反迫害游行中，第一次站到了乐团的队伍里面，至此踏上了在天国乐团的政法之路。第三部分，在帮助乐团同修中修自己。加入天国乐团以后，我才发现一些乐团成员的基本功差得很多，与我所经历的乐团完全不一样。有的同修连最基本的节奏都掌握不好，这在常人乐团里是不可能的。由于我不住在东京，所以无法参加乐团周末的合奏练习。当时就想，能参加游行，能独善其身就好。直到有一次，一位长笛声部的同修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去他家里教他练习。我想能帮就帮，就开车4个多小时去了东京。在一起练习中，同修的坚定，想通过吹好乐器来证实法的心，深深地打动了我。不知不觉中，竟然一起练习到了凌晨3点多。同修一次一次反复练习不对的地方，当时我一边听一边就想， 只要统修不放弃，我就绝不能放弃。我想搬来东京，想尽我所能帮助长笛声部的统修提高吹奏水平。师尊看到了我的这个愿望是为他的，就为我安排了来东京的路。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顺利地在东京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搬到了东京，能够参加周末乐团的合奏练习了。但是考验也接踵而来。当时很多统修一心只想吹好游行曲目，但却不知道想要吹好游行曲目是需要基本功的积累，一心只想打快拳是不会有好效果的。我和统修说，每天反复练习没有掌握好的小节，哪怕十分钟就行，不用按照考试的速度一遍一遍从头到尾去吹，这样的练习方法没有效率，错的地方还是错，对的地方还是对。拿长笛的姿势不正确的话，吹快速音群时会导致手指无法自由的按键，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吹奏姿势，吹奏口型。但是在同修没有按照我制定的计划，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做时，我感到伤心，自己做了这么多不值得，搬来东京没有意义等等，负面情绪一拥而上，没有了耐心。那时没有把和同修一起练习的过程当作修炼，反而充满了显示心、欢喜心，想要让别人听自己话的心，想尽快看到成果来证明自己有本事，这哪里还是我的初心呢？意识到这些之后，我马上归正自己。我想到了师尊安排我从小学长笛，就是希望我能在今天正法这个特殊时期兑现自己的使命，帮助同修提高。我仅仅是用师尊赋予我的本事在助师正法。同修在吹奏乐器这方面能力差了一些，但是在其他方面不知比我强了多少。我有什么理由去自大、显示、欢喜，甚至埋怨同修？我渐渐地找回了初心，我就是想帮助同修。我在天国乐团的使命中就有这一项，这是我应该也是必须做的，没有理由做不好。最初的那一念，只要同修不放弃，我就绝不能放弃。十几年过去了，至今我仍然铭记于心。第四部分，漫漫香港正法路。2016至2019年，这四年在参加香港游行的经历中，走完几小时的游行，在暴风雨中吹奏乐器，这些身体上的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如何去掉自己的怕心，在正念中的矛盾与挣扎，对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四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对我来说却是一次次的纠结，一次次的突破自我的漫漫修仙之路。从乐团通知要举办香港游行开始，到决定是否要报名参加，这个过程是最为艰难的。我的家人还在中国大陆，我去香港会不会给他们带来迫害？当听说有同修被遣返后，更是担心自己会不会也被遣返。想起从前被迫害的经历，去还是不去，内心犹豫不决。因为那时我经常被安排担任乐团出发前的暖嘴指挥，需要站在所有人的面前抛头露面，内心压力极大，害怕被清官会的人拍照，害怕家人会被牵连。内心深知，作为乐团的一员，只要是乐团的活动就需要无条件参加，但是在怕心的驱使下，为自己的不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只参加日本国内的游行就行了，去香港的话需要请假，公司那边不好交代，容易让常人误解大法弟子，机票一年下来也需要很多钱，也不差我一个，这次就不去了，下次看情况再定。2016年有两次在这个所谓的正当理由下做出了不去香港参加游行的决定。2017年结婚后， 在参加香港游行的这件事上，与丈夫同修的交流中，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这颗怕心，在来到海外之后不减反增，不能再给他滋养的土壤了，必须去掉。我不想干错事，更不想失掉机缘。于是我们决定，只要乐团通知有香港游行，就第一时间买好机票，不留给自己考虑去还是不去的时间，不给自己找所谓的正当理由的机会。就这样，在想要去怕心的决心下，加上丈夫同修的鼓励与支持，我们参加了至2019年的所有香港游行，过程中得到了历练，这颗怕心也在一次次的坚定中不知不觉地磨去了。现在香港已经无法举办游行了，如果我那时没有把握好机会，没有去掉这颗怕心，那真的是师尊所讲失掉机缘，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帮助我去怕心的环境了。第五部分，在与台湾乐团联合出团中认识到提升个人吹奏水平的重要性。2016年在台湾第一次举办了天国乐团亚太技术交流会，期间亚太地区各国的乐团同修配合台湾乐团参加了台湾双十节大游行。同年11月台湾乐团来日，与日本乐团一起参加了早稻田大学节的活动，从此开启了台湾和日本乐团的联合出团。作为基本功的练习，台湾技术指导同修会不定期地发给大家一些常人的合奏曲目，以及在日本管乐界中常用的一些基本功教材。曲子不是很难，这又是我的第一想法。虽然可以按照乐谱几乎不出错地吹出来，但是在合奏练习的时候，数次被台湾技术指导同修指出，说我的吹奏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就是不顾及他人，太强调自己了，太突出了。起初我不以为然，不觉得是什么大事，自己从小打下的基础还算扎实，虽然不是专业水平，但应对乐团的游行还是绰绰有余，没有想再进一步去提升自己的吹奏水平。虽然按照乐团的要求定期找常人专业老师上课，但并没有真正用心地去对待。2018年在台湾举办亚太技术交流会时，台湾乐团给参加交流会的同修演奏了一首和声。演奏开始之前，我内心充满了妒忌，觉得这曲子我也能吹呀，为什么不让我吹？但是演奏一开始，低音声部那温暖而又低沉的声音一下就融化了我那颗丑陋的心。从低音到高音的和声的三角形呈现在眼前，那时的我除了震撼就是感动。每个乐器声音的融合，声部与声部之间的平衡，强弱变化，高低起伏的表现，我觉得已经达到了可以闭着眼去聆听的水平了。这次交流会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差距，能做到这一步不是一个团员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整体的水平，但前提是每个团员都有能力做到这一步，配合起来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台湾乐团能够达到这一水平，这里有台湾技术指导同修的正确的不耐烦的指导，更有台湾乐团同修放下自我的配合，以及肯花时间去用心练习。从那时开始，我认识到了提升个人吹奏水平的重要性，只有个人吹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才有余力去配合乐团整体的要求，才能做到为乐团整体的演奏加分。在演奏中不需要想着能否吹对，而是全身心投入其中，心无杂念。以往在合奏练习包括游行的时候，我几乎只能听到自己吹奏的声音，也只想听自己吹奏的声音，心想，看，我没有吹错，我吹得还挺好的，真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后，我尽量增加练习时间， 在上场人老师专业课时，我会更加用心地去听老师对于音乐表现的讲解，以及如何与别人配合。从那以后，在合奏练习以及游行时，我全力去听场地声部整体的声音，以及其他声部的声音，去配合他们，让自己融入其中。当我这样做时，我发现，合奏时我听不见自己吹奏的声音了。第一次发觉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以为是我的乐器坏了，吹不出声音了。可是过后确认乐器，发现乐器完全没有问题。我悟道，那是因为我在不断地提高个人的吹奏水平，并且在合奏时放下了自我，才能够让自己吹奏的声音融进乐团这个整体。第六部分，从神韵中得到的启示。我虽然自幼学习长笛，但并没有走专业训练之路，仅仅限于学校管乐队程度的业余水平，对音乐的理解基本上是音不吹错，节奏不吹错，乐句表现又强又弱，按照乐谱的要求来就可以。在观看了神韵的舞蹈表演，聆听了神韵交响乐后，我领会到神韵的舞蹈和音乐之所以能够打动人，不仅仅是技术技巧的高超，而是因为表演者的品德高尚，他们的内心是平和的，他们所传递的是善的能量。领舞也好，伴舞也好，每个人都不突出自己，配合整体，整体呈现出来的效果就能够达到最佳。反之，如果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想要凸显一下自己的部分，那整体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演奏也是如此。从神韵中得到的启示，使我在天国乐团的游行中，从一开始的因为觉得自己吹得好而大声吹，到注重配合，圆融整体，不去突出自己。听到有吹错的同修，看到有迈错脚的同修，出乐器太慢的同修，尽量做到不去抱怨，善心提醒。在游行过程中，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正念，不被路边的人或物所带动，保持坚定的目光，祥和的表情，时刻看着指挥棒的法轮，发出善念，希望听到这乐音的世人能够感受到大法弟子善的力量。我悟道，游行中如果每一位乐团同修都持有善念，没有杂念，那整体的乐音将会无比神圣。哪怕在吹奏技术上有不足，那祥和的场一定可以融化一切生命。我从神韵中得到了这样的启示，想将这启示兑现在天国乐团中。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不足，但我深信通过自己的不断实修是可以达到的。结语，加入天国乐团已有13年了，我知道我的使命在这里，这里有我需要做的，有我需要修的，有我需要提高的。一直以来，我时刻告诫自己，作为天国乐团的一员，就需要克服自身的困难，无条件配合和参加乐团的活动。我的存在是为了圆融乐团这个整体，使乐团这个项目越来越好，在正法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上是自己在天国乐团中的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感恩师尊的巧妙安排，感谢乐团同修。何时？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元昊陪着我在修炼中成长，作者韩国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3日。我是1999年之前得大法的，跟着家人同修们一起练功学法，那时还是学生，以学业为重，修炼不精进。大学毕业后，我来到韩国工作。2010年，母亲同修被中共迫害，一直身体很健康的父亲也突然病危，再加上来自家庭的一连串的事情，这短短一个月，突来的痛苦让我无法承受，有了想自杀解脱的念头。当时知道这是我的家庭观，但是因为修炼基础不牢固，学法不深，无法闯出这个磨难，还把大脑中闪过的一个念头，这么苦修炼干什么，当作是自己的思想，这样放弃修炼了。第一部分，从心修炼。2018年我去国外旅游回来的路上遇台风，飞机晃得很厉害，我就求师父救我一命，我回家后一定看转法轮。回家后我想着兑现我的承诺，但是一拿起转法轮就有这个电话那个事情，导致我无法看书，心里一直惦记看书练功，一直实现不了。这样我耽搁了一年的时间，到了2020年，武汉病毒爆发，我也在家待着了。武汉病毒在韩国扩散的也很厉害，死了很多人，我就在家不敢出门。那时我跟母亲一起住，可是母亲出去讲真相，不戴着 KF94 口罩，只戴一次性口罩。看到母亲这样不注意安全，我火冒三丈，又气又害怕，怎么吵闹也没能阻止母亲出去讲真相。我心里想着，这样天天出去讲真相，要是得了武汉肺炎，那我不也跟着感染吗？要是得了武汉肺炎，那就是两个人一起死了。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戴口罩了，我也练功。在这样的妒忌心和想要活命的念头下，等母亲出去，我就在家里偷偷地开始练功。因为有10年没有练功了，刚开始练进攻时，腿非常的痛，秒针就像停住了一般，好半天才动一下。我想，我小时候练功都是双盘1小时，我就不信我双盘不上。我就这样凭着傲气，忍着痛，一边流着泪做完了进攻。第一天和第二天都是这样过来的。疼痛难忍时，我就一遍接一遍的念，弟子永不放弃，请师尊加持。一定要坚持到底。第三天，腿一盘上，没一会儿就开始痛，等10来分钟我就受不了了，把腿放下来了。但是我马上又想到，如果今天这样放弃了，那我今后修炼中，双盘可能成为过不去的山。我又鼓起勇气，重新开始练进攻。刚盘上不一会儿，腿就开始痛，痛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了，然后哭泣声也不受控制地出来了。我想止住哭泣声，但是止不住，痛得无法忍受。我心里就一个念头，这个关我今天必须过。心里一遍接一遍地念着师尊在转法轮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也求师尊加持，这样终于做完了进攻。为了忍着痛，浑身用力坚持。练功结束后，我趴在一边动不了，浑身虚脱了。这样忍着剧痛坚持1个多月后，腿没那么痛了，以为双盘过关了。可是之后练进攻时，也偶尔出现过疼痛难忍的时候，但没有初期的那种剧痛。第二部分，加入天国乐团。一天早上，我在练功点练功，有位天国乐团的同修邀请我加入乐团。因为我没有一点音乐天赋，唱歌五音不全不说， 上课时最讨厌上音乐课，感觉度日如年。音乐跟我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绝对没有相遇的那一天。而且天国乐团的乐器是吹奏的，自己五音不全，怎么能吹起来呢？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我一口回绝了。过几天同修又在练功点跟我说入团的事情，我说自己没有音乐天赋，又拒绝了。但是这位同修竟然不放弃，又找了认识我的同修帮忙说服一下，这样第三次找到我了。这下我就不好意思一口回绝了，想自己也不是什么名人，连续三次拒绝不礼貌，我就说去看看吧。周日乐团有集体学法和合奏，约好时间去了。学法后总务带着我介绍了乐器，我一看小鼓得一直敲，太累，大伯用双手拿着又重又不方便，木管乐器按键太多，铜管乐器又重又难吹，没一样是容易的。我看自己肯定不行，就跟总务说自己学不来，就往门口走了。这时门口坐着吹圆号的同修一下把我拽住，让我坐在椅子上，给我圆号让我吹吹看。我还头一次见过这样的乐器，抱在怀里还不轻，看着同修期盼的眼睛，我就试一试吹了一下，声音就出来了。这位同修眼睛闪闪发亮，拍手叫好，一直夸奖我吹出来的声音没有杂音，很稳，声音饱满。我就不好意思走了，坐下来听了合奏。合奏一开始听着旁边的大鼓咚咚咚的敲打声，感觉太好听了，每一次的敲打都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不好的物质像落叶般打下来。听了两小时合奏后，感觉身体清理了很多，回家时走路生风，心情愉悦，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言表的，这是一场难忘的非常美妙的体验。之后每次合奏回家时身体都是轻飘飘的，很舒服，第二天上班也不累，精神抖擞。回来后我把这次天国乐团的体验跟一位同修交流了，他说你是新学员，法都还没学好呢就出去嘚瑟了，还是在家好好学法吧。我听着也有道理，上班加班很忙，做好三件事还时间不够用呢，还是抓紧时间多学学法吧。这乐器我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学得来。打定主意后我就找总务把我的想法说了。总务说年轻人学乐器都很快的，对自己要有信心，乐团也是做三件事的重要项目之一，学乐器都不会耽误的。看我犹豫着就给我打劲说每天都来学一点点就行，这样我就开始入团学圆号了。我在神韵作品中听圆号协奏曲，知道了原来圆号的声音是那么的好听，优雅，谦卑，圆融，宽容，慈悲。圆号的外表像皇冠似的，很华丽又不失威严。学圆号一段时间后，我就感觉圆号是我从天上带来的法器，使得我爱不释手，就连上班也想带在身边，睡觉也想带在身边，一有空就想吹一吹，完全被圆号迷住了。现在我学圆号有三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我知道自己没有音乐天赋，要比别人更加努力才行，所以在学圆号时不敢懈怠，不论刮风下雨下雪，下班后我都会去练习室，即使每周四集体学法后我也会去练一会儿。公司旺季时几乎每天加班，一年有3到4个月加班到晚上10到11点多，有2到3个月加班到8到9点多，11点多下班时因练不了圆号很伤心，9点多下班时我就非常开心的去练习室练圆号。为了不耽误练习圆号，上班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作，尽量不加班，工作中失误又几乎很少，得到了上级和同事的好评，老板也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在公司经常夸奖我。 我们公司是七点下班，到练习室晚上七点四十分左右。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在下班路上吃着馒头、包子，或者在练习室吃速食面。到练习室，先练圆号，然后到线上学法时间，学法一小时，学法结束后接着练圆号，等晚上快12点才回家。韩国发正念时间是12点55分，我就发完正念睡觉了。这样半夜起来发正念，总是起不来的问题也解决了。早上起得早，五套功法都练，要是起得晚，那就练静功，上班。中午午休时有时间就练一三四套，练功落下的周末补上，周末下午就去练习室，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家。每一天都非常的充实，很开心。我能练到很晚，是因为我家离公司和练习室都比较近，我住在这里好几年了。练习室是新搬过来的，公司也是疫情时新找的。要是练习室和公司离家远一点，那么我可能就学不了圆号了。这都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让我能够学好圆号，安排了最好的条件。我也更加确信，加入天国乐团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谢谢师尊。第三部分，修去思想业。刚开始是同修教的圆号，会吹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然后学半音，就开始练大法曲子了。但是总感觉我的基础太薄弱，停滞在现阶段，提高不上去。我就请老师学圆号，因为老师要出演，我又上班，只得淡季时下班后去。刚开始一到两周一次，后续时两到三周一次，这样跟老师学了2年左右，现在搬家了，只能偶尔去学了。那时我的右肩膀长期宵夜，地铁站离老师的练习室有些距离，背着重重的圆号很辛苦，但那我也很高兴，每次去都是开开心心的，回来又是收获满满的，乐此不疲。第一次去老师练习室，很多人共用，卫生非常的不好。一年后老师换了练习室，一人一间独立的小练习室，只能进去两个人，但是比之前干净很多。过了半年左右，老师又换了练习室，这次练习室比第二次的好，面积也大好多了。过几个月又换了练习室，是重新装修的，比第三次面积又大了一些。我从中悟到，练习室的状态反映的是我的空间场。第一次练习室很脏，说明我的空间场也是非常脏的，也表现我吹圆号的水准。之后练习室的环境有所改善，那是我的空间场干净了很多，我吹圆号的水准也有所提升。学圆号时，老师教的我听着能理解，但是做起来很费劲，怎么吹都不行。我自己在练习室吹得好好的音，一到老师那里就完全不出声音，或者出杂音。特别是练习曲子的时候，大脑、手、呼吸、舌头完全乱套了，纠正一个错误，另一个错误又出现，很伤心，很懊丧，很丢脸，感觉自己太愚笨了，是不是老师教过的学生中最差的啊？每堂课都有想钻地缝的心情，这样一边学圆号，一边修掉了我的自尊心、爱面子心，想在老师面前好好吹，得到老师夸奖的显示心，一个音练了几分钟也吹不对时起的争斗心和妒忌心和想要立竿见影的心，挫败感、失落、沮丧、自卑、丢脸等执着心。老师说，一般学生吹几次都能吹起来，怎么不行呢？是不是我不会教啊？能让人理解才是老师的能力啊。听得我好内疚，有些恨自己太差劲。有一次怎么吹都不行，老师突然抬头看着屋顶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干扰你呀？我学圆号面临两大难题， 一个是自身的音乐性太差，另一个是自己的思想业太重，大脑总受干扰，导致看乐谱反应特别慢，手指、吐音、连音、呼吸无法协调，使我学圆号难上加难。即使这样，我没有一次想过要放弃。在我放弃修炼的十年中，我也偶尔看过大法书，只要我看一小时，头脑就立刻清醒起来。但是这次我下决心要修的时候，思想业好像全军出动，以死抗争一样，一直让我主元神提不起精神，整天昏昏沉沉的。有时我为了消掉这些思想业，我使劲排斥它，感觉脑压都上涨，平时奇奇怪怪的念头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没完没了。这些念头我都明明白白的知道不是我在想，学法困或者嘴在读法，大脑却胡思乱想，入不了心。练功时各种杂念接连不断，严重的连练功音乐有时都听不到。这些问题让我很苦恼，这个思想业我到底怎么才能消完呢？什么时候我的大脑可以清静呢？正在为这些问题而苦恼时，我心里生出想要背法的念头，不几天就有同修说要不要一起线上背法，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师父知道弟子想背法，就安排同修们跟我一起背法。之前我也想过背法，但是坚持不了，背几天就背不下去了。这次有同修一起背，互相鼓励，互相督促，让我能够背下转法轮。这次背法我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不求速度，就是要背法。我们背法小组有韩国人同修，读的虽然慢一点，发音也不好，但是一个字一个字很用心读法，对我背法帮助很大。背法的过程中，这位韩国人同修的中文发音也越来越好了。有时因加班或者其他的事情不能参加背法，我就周末把落下的补上了，背着背着，思想业一点一点的消掉了，大脑也开始清醒起来了。有一天练完圆号回家，一躺下，大脑中就翻江倒海的涌出很多人的声音，就像大集市一样非常吵闹，卖东西的吆喝声、吵架声，我有点害怕，用自己能使出来的最强的正念，浑身用力地排斥它，消掉它，可是我的力量太弱，根本不起作用。我用尽身上的所有的力气，在大脑中一个字一个字费力地念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中说的：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求师尊加持。念一出，没几秒，大脑瞬间安静了，然后我就睡过去了，也可能是昏过去了。第二天起来，头脑清醒了许多。背法，用正念排斥思想业，出现问题向内找，修掉自己执着心，练乐器提高注意力，加强主意识，这样日复一日的修炼中，我的大脑也一点一点地清醒了，现在学法不困了。有时思想也会溜号，但是也能及时集中精神学法了。练功时能感觉到思想业的力量比之前减少了许多，也不用用力集中精神让脑压上涨的方式排斥了。大脑清醒了，老师教的圆号我也能跟上了，老师也说有进步了。第四部分，演奏中成长。第一次合奏的事情，声部练习时没什么大问题，以为合奏就是自己按着节拍吹自己的就行。但是合奏一开始，我的声音被其他乐器的声音埋没，找不着自己的声音了，这怎么办？又一难题出现了。等到学圆号的那天，老师说，你们天国乐团是合奏，所以你得练和声。和声练习很简单，就是我和老师一起吹一个音，老师中途变音，我想这多容易呀，还需要练吗？结果老师刚一变音，我就走音了，怎么会这样呢？我感觉很丢人， 老师告诉我打起精神，维持正念，想着自己吹的音挺住。按照老师说的，练了几次就好多了。和声练习和合奏对我加强主意识，修掉思想业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一次排练时，音乐指挥让黑管吹凯旋的一部分，听着音乐，我仿佛看到了面带祥和笑容的女孩，穿着裙子在花丛中慢跑，长发飘飘，时不时回眸一笑的慢速画面。她的清纯，她的笑容，给我非常舒服的感觉。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凯旋是这样的音乐啊。一直以为凯旋表现的是胜利的喜悦，有欢呼，有激动，心潮澎湃。还有一次，我让老师吹法轮大法好，老师吹的曲子是那么的欢快，听得让人心情愉悦，祥和中有快乐，有开心，非常舒服的美好。我感受到音乐传递的资讯是，我用最善良的，发自内心的，最真诚的心告诉你，法轮大法好，真的非常好。当时我非常感动，非常震撼，原来是这样的曲子啊。我恍然大悟，一个常人都能吹出这样的效果，我们大法弟子吹，那是何等的威力啊。练圆号七个月后考试合格，我参加了弘法活动。第一次参加活动，很多问题出现了，一边走一边吹，呼吸调不好，频繁换气，号嘴总移动，气吹不进去，走音，这让我很是苦恼。之后几场活动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得改善啊。我就在练习室没人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吹，练习呼吸和换气，练习号嘴能尽量贴在嘴上，这样问题一点点的改善过来了。有一天，有位同修打电话说，你吹得不好，不要吹了，都说你音不对，你退出天国乐团吧，你这样影响整体，是干扰。当时我非常严肃地跟这位同修说，我不会退出天国乐团的，圆号是我从天上带过来的法器，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同修这样说我，我有些生气，埋怨心、妒忌心、争斗心起来了。但我知道同修说的对，是自己不足，怨不了别人说我，我也不气馁，我求师尊加持，我就想把圆号吹好。我虽然没有音乐天赋，愚笨学得慢，但是我可以用毅力、正念、决心突破难关。我还有师父加持，还有无所不能开智开慧的大法，我怕什么？2024年济州岛活动时，我们声部的同修坐在我旁边，我突然想起呼吸和号嘴问题改善得慢，就把我的苦恼跟同修说了。同修就告诉我，把身体重心往下压，尽量不要让上身晃动，走路时就像打滑一样漫步移动。回到首尔后，在练习室我就按照这个方法练习走路，慢慢地调整了自己走路的方式，呼吸改善了，号嘴也慢慢地贴在嘴上了。写交流文章，回顾自己在天国乐团的修炼，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和苦心安排，谢谢师尊慈悲救度满身罪业的我。以上是我在天国乐团修炼成长的过程，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